圣本笃通过会归告诉我们，这种进步拓展了心灵，促进了继续进步的可能，并且伴随着一种无以言表的爱的喜乐。尼撒的圣俄我略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进入天主无限的宽广中，进入天主无止境的创造中。圣本笃和尼撒的圣俄我略试着描述的内容只是试着，因为它是无法被言说而只能被认识的，对当今隐修生活面临的挑战意义重大。为了应对挑战，也为了更深刻地活出自己的圣招，修道者必须无比清晰地认识到，这种无限的宽广根植在他们有形有限的生命中。意思是说，这真的是有可能的，但是为了认识到这种可能，必须毫不退缩地直面自身的处境，而且还要像圣本笃说的那样，用一颗坚定不移的心回应隐修生活的圣招。他们必须保持静定，在静定中他们会找到超越的那一刻，信德会带领他们从观念中进入真实，从形象中进入知识。圣俄我略说，祈祷是一种有别于他的旅程，要是想从克利夫兰去到蒙特利尔，我们就要从 A 地移动到 B 地，但是若要踏上祈祷之旅，我们得保持静定。进步就在静定之中发生，接纳当下的静定会引领我们进入永恒。我想这也是西蒙娜唯一想说的，她说唯一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局限的途径就是接纳它。这些都是对信德是隐修生活的基石的不同表达方式。修道者坚定不移的祈祷无关乎他所处的环境和他的感受，他对坚定和静定的承诺，对具体处境的接纳，这些都是他的信德，他的见证也是信仰的见证。因为他传递的信息在于他自我表达的能力，而不是他的教导或说教。这也清楚地表明，信德与另一种伟大的隐修品质结合得多么紧密，那就是静默。信德的检验标志就是静默。静默绝非低沉或退缩，静默是不言自明。隐修生活的见证就是信仰的见证，它可能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只是一种忍耐和坚持。信仰生活充满喜乐与爱，但是它也不是必胜主义。这份信仰充满了对修道者内心无限拓展的惊奇。培养这份信德的节制和理智，是隐修院内微妙却又重要的品质。他既拒斥一切狂热，也小心地接受极端。修道者都是极端的，他们都对绝对的圣招做出了绝对的回应。基督在上，他们都是些傻瓜，但他们可不是狂信徒，他们生活在仁爱和谨慎的原则之下，是导向成熟的审慎举动，而非导向幼稚的律法主义。这就是他们的规矩，他们的准绳。真正将自身传统与当下现实相结合的隐修院一定知道，隐修者的祈祷就是他启示的源泉， 而他的启示就是能鼓舞他人的见证。修道者的祈祷不是抽象的见证，而是根植于爱的信德的日常具现。当今世代修道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进入一种既源于隐修传统，又完全适应于20世纪社会的祈祷方式。这就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只有将传统完全植于个人经验中，方能找到这种平衡。如果仅仅强调传统有多重要之类的话，我们将只能以历史的角度看待传统。为了告诉大家，传统拥有应对当下困局的力量，我们必须说出完全与当下相关的内容来。只有从活生生的传统，从当下的经验出发，方能做到。隐修生活正为此而设计。慧根中描述了隐修生活的三大要素：祈祷、阅读、工作。为了保持健全和健康，隐修生活要求这三者必须保持平衡，不能以其中一种取代另一种。一旦我们对此明了，隐修祈祷的基本见证也明白无误了。圣本笃认为，阅读是基督徒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原因并非阅读能帮助我们交流或通过考试。隐修院中的阅读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这点值得强调，因为我们受到的教育总是把积累知识当作一种权力模式。修道者的阅读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超越，他并非试图占有学习成果，而是通过学习来回应天主的圣言。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基于同样的理由被召叫在天主启示性的圣言中去认识他。如此，我们便能在自己心中发现天主活生生的圣言。在圣本笃的愿景中，对阅读圣经的热爱和反思是把修道者培养成祈祷者的关键所在。祈祷就是向天主的他性开放，爱就是超越自我转向他者，召叫我们如此转向，如此皈依，如此自我超越的正是天主圣言。圣经经文引我们进入天主的他性，终于读经的修道者能更加强有力地见证耶稣活生生的他性，他就活在我们心中，是活在我们内在的他者。阅读就和隐修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准备好与耶稣相遇，触及他的他性。不仅是触及，他也为我们超越自我，进入三位一体的生命、天主的共荣和天主圆满的爱做好准备。阅读让我们为天主的奥秘做好了准备，那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的奥秘。我们一定要知道，这确实帮助我们做好了准备。这种超越是由耶稣救赎的爱完成的，而当我们彻底向耶稣的生命敞开心扉，就能遇见这份爱。祈祷就是敞开心扉，我们准备好敞开心扉，靠的是阅读时带来的淳朴品质。正如我所说，修道者的淳朴是他与耶稣合一的途径，因此阅读是修道者在生命中为祈祷所做的重要准备，他也以集体诵读的形式融入了团体生活，这就是日课。对集会中的修道者来说，日课就是每天专心诵读的神圣经文。 是历代教会解经的传统。当修道者同声合一地在同一个基督里聆听圣言，这就是一天里神圣的一刻。这就是圣北笃希望修道者一天七次感受的时刻。